这是生利息了。就台湾人在号称民族救星的时候，其实都在做白色恐怖的事情。现在等到蒋介石都死透透了，说他是民族的救星。当初他在故宫掏的东西，现在在养活台湾。从前我去故宫好冷清哦，小时候去故宫超冷清的。现在的话，大陆观光客一车又一车冲进来，故宫的那个汗臭味比那个健身房还要臭。实在是，我觉得我们的执政者要想的是，我们台湾到底面对这个世界，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这是比较要紧的，而不是在那边帮我们的人民炒股票，帮我们的人民救股灾。我觉得那些都是不值得做的努力。但是呢，我觉得这些，那老渔夫就骂这个孔子，他说，你现在呢，往上讲，你并没有得到任何辅佐君王管这些东西的官位，然后往下讲，你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区公所当官，可是呢，你就一个人自己搞，在民间这样子很无聊的说，礼乐应该这，人应该怎样孝顺父母，要用这个方法来教化全世界的普通老百姓。他说，你这不是太多事了吗？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说主题是代偿反应，那在这个地方，后面呢，后面那个老渔夫就说，就是因为你做了超越你分位的事，所以你的手段开始变怪掉。后面就讲说，人有八尺道，是有四患。因为你，人家不给你官做，可是你要去做官。那人家不请你来做官的时候，你要去做官，结果就变成开始要官说了，要托人了，要送礼物给哪一个地方的大臣，或者是到了一个国王面前，那国王喜欢他，不喜欢你，你就开始挑拨离间，会说我的想法比较对，他的比较不对。就是那些恶毒的剑招就开始出来了。但是你之后已会对国王要用这些种种的打动他追求的伎俩，根本问题在不熟。因为你跟一个女孩子很熟的话，你会说，哎，明天一起去看电影就了。你何必要写情书，某某小姐，请问我有这个荣幸请你去看一场电影吗？根本不必嘛，熟的话不会有这个事情。要吃饭就走了，要看电影就走了，然后人家刚好说不要就好了吗？完全不伤感情。可是如果你跟他不熟，写了一封信，写的文情并茂，看得毛毛的，说不要啊，好受伤，万箭穿心。也就是说，当你根本在你的分位上使不上力的事情，你硬着要去使上力的话，只会让大家受伤。像男生追女生，女生暗恋学长，这些都是一个受伤之旅。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我不知道掉了多少颗眼泪了，真的是这样啊。你不要说男生不受伤哦，那男生真的爱上一个女生，然后不知道那个女生对他有没有意思哦，每天就绞尽脑汁，我到底是要送她巧克力还是薰衣草枕头。我觉得真的很伤嘛，想来想去，不知道什么东西他才喜欢，然后又觉得说，万一哦，他是喜欢，但是这礼物太重了，把他吓跑了怎么办？想这些东西想得心力交瘁。所以不要追你不熟的女生吗？是不是？因为很可怕，因为跟你熟女生你就可以这样开口，你要吃什么牛排就没事了，送我什么什么东西，没钱，多轻松。而且不要追你不熟的人嘛。但是呢，我觉得庄子的这个部分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个赛斯学派新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口号。我说我们学庄子不要乱喊口号哦，可是我真的好爱他们喊的那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这个口号我真的好爱，我觉得我被这个口号救到过很多次啊。这是怎么讲？就是在这个赛斯书的个人实相本质里面有讲到，就是其实人的本质上并不见得是这么坏的。你知道我们人都是很天然的本质，就是如果我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会想到说下次会跟他讲这很要吃，你要不要吃看看。如果看到一个好好看的小说，我看的什么小说好好看。其实人在本质上一定是吃东西想要吃好吃的，看漫画想要看好看的，看电影想要看好看的电影，对不对？过生活想要过幸福的生活，对不对？你总不会是无聊到说我看电影我就到处打听哪个电影最难看。本质上就是希望过幸福的生活，而当我们拥有了幸福，看到了好看的电影， 吃到了好吃的东西，本质上我们就会想分享给别人。这是人完全不需要努力，就在自己的血脉里具有了一种本性。所以你根本不用说人有多邪恶，但是人为什么会邪恶，就是这个最本质的善良的部分，你准它出来，把它搞坏掉，人就会邪恶。那么我们现在讲到赛斯资料里面讲的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定义，他就说，当你活着的时候，你就会一种愿望，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样就称之为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你有一个更美好的愿景。但是如果你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可是你却根本不相信世界可以变得更好，我想这样的人也很多，对不对？就比如说像我们搞中医的人在推广中医，都会觉得很悲壮，一方面说中医很好，一方面又觉得你们迷信西医的愚蠢的老百姓一定不会相信，一方面希望能够用中医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一方面都会觉得大家都是西医的奴隶奴才，被西医洗脑的，不会相信中医的，又在希望又在相信人家不可能好起来，就像大家当父母骂小孩，当上司骂下属的那种感觉，就希望他好起来，可是又觉得他一定不会听我的话，对不对？那赛斯说，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对这个世界抱着悲观的信念的时候呢，那你就叫做悲观主义者。所以理想主义这部分没有问题，问题是如果你是有绝望的信念来搭配你的理想主义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悲观主义者。所以理想主义者跟悲观主义者不是冲突的选项，是外挂的选项。就是理想主义者在外挂一个不相信大家会好起来的信念，就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如果你根本就没有希望任何人好起的话，你就不用悲观了，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根本放弃理想的话，你就变成享乐主义者吗？随波逐流就好了吗？你连悲观都不必了，是不是？人生在世，吃喝玩乐就好。那如果你身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变成悲观主义者的过程产生的一个代偿反应，他说，因为你对于大家会好起来这件事情太没有信赖了，于是你会想要开始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是不是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方法让大家好起来，比如说以杀制杀，为了世界和平，所以我们应该征服全世界，这是有的。